今天开始，我们学习，这个，大乘啊，报心论啊，就是大乘报心论。这个大乘报心论学习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我们还是很幸运的，遇到了大乘佛法。尤其是遇到了这样的，弥勒菩萨啊，就是清照的这个究竟一乘的法门。这个法呢，应该说，对整个我们的这个修行，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而且，即使你没有通达其中的最深深的意义，但是你只要有信心，只要有欢喜心，然后接受就这个传承，接受这个法要的话呢，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有一部分人是修行人。可能需求一些，这个今生来世的这个功德，积累资粮，献出罪证。当然也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偏重于学术，啊，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大乘报心论呢，实际上是对西方而言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宣讲如来藏这个思想，如来藏思想的就是一部论点，所以有些人呢，就是也可能通过，这个层面来，就是想了解的，也有，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今天的话呢，也是跟大家，就是修心与立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就是宣讲。当然，宣讲的话呢，我这次是准备，讲我们的这个。报心论的宋词啊，然后呢，那主要用那个报心论的，多罗巴，就是尊者觉那派多罗巴尊者他造的这个注释，就这个注释呢，就是作为参考也好，作为依据，因为这里面的科判和有些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以这个为主啊，就这次我。冬天的时候呢，就是也翻译出来。翻译的话呢，主要是把这个法呢，就是作为最主要的这个参考书，来就给大家就是宣教。那么首先呢，我也想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报心论的功德啊，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确实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就是经常。做布施啊，持戒啊，就是修这个慈悲心呐，修空心呐，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这种智慧啊，就是这提升自己的境界。但实际上，就以这个具足这个如理如法的这种行为来，听受闻思修行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非常非常大。就是非常大，所以我记得后面部分的话呢，就专门讲这个功德利益品啊。我看这个电脑，你把给我书记一下。这个，我们的应该是330页，这个这本书当中的话呢，就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书的331页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记诵啊， 就是说西丘普特者这个金茶烟爆竹灯筒插陈述每日供哼供养，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西丘菩提的三男子和三女人，如果以清净的意罗，就是整个金银财宝装满这个维城沙的插图来恒是供养佛陀的话，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听闻这个宝行论的依据，闻完了以后呢，就是对此产生这个心结的话呢，那么就是得到的这种这个功德呢，就是超越了就是刚才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所以我们经常什么这个供佛也好，就是我们供佛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装满整个三千的净世界吧，就有些卖一点苹果啊，卖一点花啊，然后就是就供养，就是而且自己也特别执着，然后自己有时候舍不得买，就这样，然后自己认为是功德很大，但是呢，这个功德跟这个天文大乘这个金庄论的大乘这个报信论的功德就是完全没办法比的。然后接下来下面一个颂词的话呢，也是具有智慧的人呐，就是不管是三男三女人，就是如果这个欲求真正的这个真正觉得这个菩提，那么在这个生欲和欲啊，就是无尽的这个疏忽很长时间的无垢的戒律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少戒当中啊，就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一辈子，不是几百年，就是多少戒当中，你要受持这个清净的，像别解脱戒一样的这种戒律的话，那这个功德肯定非常大的，就是我们一日受戒的功德都是如此大。那么这个跟这个听闻大乘这个报信论的一个偈颂啊，就是一句，就是他真的一个句，就是或者一偈，就是此偈，就是应该就一句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么远远超过这个书界的这样的这个福德。还下面呢，就是再下一步就降到这个任何一个三男三女人呢，就是如果就是摧毁就是三界的这种这个烦恼无明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修行这个禅定。那么注意这个梵天的那个功德的话，那就不可思议的了啊，就注这个梵住的这个四梵住的这个功德呢，就是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了。那么这个功德与此相比的话，那就是具有智慧的人听闻这个一句的听闻完了以后呢，就是就对他进行产生信解的，那所产生的这种禅修的刚才戒律的还有不是的，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远远就是超过于他，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之前吧，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应该升起信心，就是希望呢这个我们这个利益品当中，就是已经讲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呢，当然你没有信仰的，如果你觉得啊这个佛说也是。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弥勒菩萨说也不一定正确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就是弥勒菩萨的不承认，就是更何况说是其他人呢，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一种信仰，就真正是相信这个如来的教法的话呢，那我们这次这个共同来学习这部论点呢，的确是意义重大啊，就所以呢包括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应该课后也有讲靠啊，就是就是以后我们这个最好是33众，就是我们希望这部论呢，就是还是要有讲靠。当然你们没有参与讲靠的这些道友啊，不管是这个山上山下也好，就是天上天下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不管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样的人的话呢，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通过学习报信论呢，然后自己真正是通达了，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具有这个复兴如来藏的这个道理，而且这样的道理呢，对我们而言就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佛教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刚开始我们会知道，就是佛陀就第一转法论当中呢，就是讲这个苦集灭道，也就是说这个声闻称的这个法比较相通的，就是这么一个基础的这个法门。 然后就是中转法论，也就是说第二转法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先有轮涅的所有的法，完是完某的所有的法呢，就是抉择为啊空性，就是抉择为就是就是原理思辨巴系，就是这样的，就所有的这个无一二必三生等等等，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样抉择的。然后到了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实际上是。 也并不是完全是没有的，就是它的妙用也好，它的光明也好，包括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个性的相续的这种如来藏呢，乃至众生为道最后成佛之间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存在的。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味的就是抉择为一切都是空的话呢，那最后就融入这个断空。 或者呢，就是一切都变成了这个无生的法了，就那这样，我们可能很多的这种心性和心趣都没有了。因此呢，就这个般若心经当中呢，就是色，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先就是色即是空的话呢，那么就是第二转法论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抉择为这个空性，然后空即是色，然后到了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实际上空呢就是并不是是淡空的，就是它还是。 这个是，那么色和不异空的话呢，那这是在那个，就是十部和心部当中呢，就是讲到了就是它的道理。然后最后就是在瑜伽部当中呢，就是就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也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这个空呢，就是还是我们跟这个世俗的这个法呢，就是是融入一体的。
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善睡全部都要一一的破掉，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善还是这个善，就是睡还是睡，就是已经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没有修正的人可能很难以这个理解。所以，对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呢，就是确实可能很多佛教徒呢，就是就基本的一些人天称的道理呢，听得比较多。然后也有一群佛教徒呢。 就是可能把这个万法抉择为空性的，比如说中观四百论啊，中观这个根本慧论啊等等，就是有关这个般若法门来抉择一切诸法，就是就最后就是得到这个空性的这样的道理就是讲得多。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反过来说，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佛性呢，就是其实是不增不减的，应该是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呢，就是跟我们平时万法抉择为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相状，远离一切执着的这种理论呢，就是有所这个不同啊，就是有所不同。那么，通过这种这个道理的学习呢，我们应该很多人就是更加有这个信心的。 如果我们抉择一切空性的话呢，可能很多人的抉择是，那我这样的这个学佛啊，凡夫人，那么最后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成佛，就有很多方面的疑虑啊。确实也是，现在凡夫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如来藏的话呢，那么就是到最后呢，怎么会是现前？ 不可能，这个佛果呢，无因无缘当中就是就平白无故的产生了。如果产生的话呢，那无因当中产生的果实啊，有无因当中产生的果。如果无因当中产生的话呢，那一切当中就是产生一切啊，就是应该就是因常呢，就是一切当中产生一切，或者呢就是非是也是产生一切等等，就是有诸如此类的果实。 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跟大家呢，就是要共同这个学习这样的这个报信论啊，就是这样的这种报信论。那么这样的报信论呢，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这次讲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们也要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注释。其实这个报信论的话呢，就是跟我们。 很多那个法王如意宝的传承来讲呢，就是也是比较一种特殊的这个缘起吧。因为法王如意宝呢，就是应该在这个15年前的时候啊，就是就这部论讲到那个究竟可知后的话呢，就是中间就是告一段落，就是这个记号呢，就是我现在还有，就是然后当时呢我也在同步翻译，就是那么之后的话呢，就是法王那个实现这个圆寂了，就是应该就是前面呢。
佛教式的作者，也就是说这个达拉纳塔，就是他这个出世啊，就是他是好像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舅舅还是什么的。然后也是跟这个吴格旺尊者呢，就是也有这个主转世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吧，就是他的这个传记啊，就这些当中的话呢，我以前也是讲专心里面的有些内容，以前也是讲过，就是所以说当时就是确实觉能派的就是这些教言教法的话呢，就是非常兴盛。 然后后来中间数了一下，昨天晚上数，当然昨天可能我们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有些人可能。 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坚持很重要的，做人和事情，不管是实践法、处实践法，就刚开始就是有一些好奇心呢，就啊听一听弥勒菩萨的宝性论，哇挺好的，然后听了一下，啊就可能再过两天就没有的话，啊不太好，嗯，大多数的人很好，就这一点我还是。 赞叹你们啊，就是因为，我看我们这个有些导游的话呢，就是一直是，就多少年的是从来的是没有那个，没有不缺，就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不同国家的一些地方的话，那有些确实很难的，就是正在上班的时候，正在吃饭的时候，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也没办法变化吧，就这样一来很难，但是呢，大家也在。 坚持当中，其实坚持很重要。我自己认为呢，就是的确是我们这个所学到的这些论点是非常有价值的，就非常有意义的。再有甚至呢，当中就是学习这些论点呢，就是也许是个确实个很好的一种机缘吧。啊，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缘。以前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堪布和哪一个法师哪里听闻的话呢，每次都是有一种这个欢喜心来这个听书啊，就每次都是有一种欢喜心来听的。而且你们也可能知道，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法呢，就如果你真正从头到尾听的话呢，还是有收获的。就不管是哪一个法，就是应该我也并不是说好像卖那个加码为品的人说这个很好很好，你就最后就是卖完了以后呢，就是全是假的，就全部脱掉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我自己也是通过这个石坛以后呢，感觉就是非常好的话，除了季骚素人以外，大家的这种这个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样的。所以我们。 今天呢，就是我也特别好。当然，这个如果你光是今天听的话，那今天我们也许就是不能讲这个宋词，就不能讲的话，那你功德也不一定得得到。我在这个前面呢，就是要这个要想稍微这个分析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不分析的话，那有些直奔主题呢，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这个报信论呢，就是还是它的历史是比较复杂的。 啊，就是我们要，应该就是动一下，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历史是复杂的话呢？那么这个报信论呢，应该是，在这个寒川佛教当中呢，就是大概是60世纪的时候呢，就是都已经这个翻译成汉语啊，就翻译成这个汉文，就是叫做呢，就是究竟一乘报信论啊，就是究竟一乘报信论。那么当时的这个译者呢，就是叫鲍译啊，就是就三宝的宝，就是意识的意。但是那个。 鲍译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就是什么那个，他的作者没有说，就是到底是弥勒菩萨做的呢，就是还是谁做的，就是没有说。我以前好像是90年还是93年，就是然后在这个香港就是请到了那个报信论，当时很高兴，就是拿回来，然后捞回来，就是跟藏文对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好多地方都是没办法对，就是然后后面部分的话呢，就是就可以有些地方有相同之处，但是这个呢，就是应该在60世纪的时候都已经这个翻译出来了，就翻译之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汉地有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思想啊，就是比较早的，但后来呢。 就是那个应该是天台宗的第七代的这个祖师吧，啊，就是叫这个法藏大师，就是法藏，他呢就是当时讲这个大乘法界差别论啊，就是大乘这个法界无差别论啊，就是那么这个论的这个讲述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 就是究竟一乘这个大乘啊，究竟究竟一乘这个报信论呢，实际上是建慧，或者是安慧论是造的，就是他说是不是这个弥勒菩萨，也没有说弥勒菩萨造的，但是他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当时是建慧论是就是塑造啊，就是建慧论是塑造，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包括就是现在那个就日本的这个大藏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 报信论呢，啊，就是报信论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建慧论是塑造，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一直呢。 包括这个现在有一些学者啊，就是不管是大陆的学者也好，台湾的学者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呢，就是包括可能这个韩国也是这样的，就是韩国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也是用韩文的这个报信轮呢，就是已经翻译成这个韩国，就是那么他们那边呢也是弘扬的比较这个广大，就是也是大家就是还是很关注的，就是应该是60年代还是那个时候已经翻译成这个韩国的语言。 那么这一部分这个学者呢，就是都认为，就是包信论呢，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这个监护论是啊，就是他所造的啊，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思想，就是因为这个应该是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法藏论寺呢，就是它是这个大概是这个70纪吧，就是70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出现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就是保留着这种这个思想。然后后来就是大概是应该是10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马尔巴罗扎的这个上师，我在很多那个有些传记当中引用过的，就是叫这个大乘觉者昧者吧。 啊，就是大乘觉者昧者吧，他呢就是就有些历史当中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弥勒无论就是他当时是开始这个拉来的，有些说是只有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变法法性论和报性论呢，就是他这个得到就是得到之后的话呢，就是后来呢就是逐渐就是来到这个藏地，然后这个藏地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弥勒无论就是全部翻译成，然后在藏地的话呢就是从10世纪开始呢。 就是安徽论的这个弘扬啊，就是包信论和弥勒无论的这个弘扬，但是我们整个藏传佛教的话呢，各教各派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很关注的，就是应该是60年代还是那个时候已经翻译成这个韩国的语言。那么这一部分这个学者呢，就是都认为，就是不通的这种方式来就是揭示啊，就是都有揭示。当然有个别的一些大德呢，就是认为这个包信论呢，就是提前要这个枢密法的官定以后才可以这个剃刀，就是还有些呢，就是我们这个包信论的话呢，就是他叫这个就是我们藏文就是叫印论嘛，印论嘛的话呢，就是无上续，就是大乘无上续，就是那无上续的话呢，他不是一个论点，经典就是先宗方面的，应该是带有这个虚补的，就是应该是密续的意思，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啊，就是但出自这外呢，当然这个所谓的密续的话，那实际上是并不是如来说的密续，就是这也是弥勒 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跟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实地记呢，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经论吧，就是就对佛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贡献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一直就是就并不是就是像那个藏传佛教认为的那样，就是是这个就是弥勒菩萨这个塑造的。那后来呢？
在西方而言呢，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也是一个非常崇信的这种概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就是一直觉得是中国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诸恶魔作诸善方性，就是这是他们就是一直公认的一个思想。还有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般若当中所讲到的，就是万法俱则为空性，就是这样的。然后呢？ 就是讲到了这个宝性论的这个观点的话，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啊，尤其是有一些西方宗教背景的这些人呢，本来就是觉得是这个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都有带有这个圆嘴性的。那么一说就是啊，我们本来都是具有一个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就是而且来之不过之前的话，那就是就越来越可以这个就是清净，就是越来越可以这个就是明了，就是那么最终的话呢，就是实现就是所有。 所有的功德圆满的话呢，对很多人来讲是这个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大家就是有欢喜啊，有悸动啊，有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有这样。其实对东方来讲呢，如来藏的思想就是应该说是，对每个人来讲就是，只不过是这个自己还没有完全认识，就是精通而已。实际上呢，就是它就是非常这个简单的也好，就或者说是这是一个大家都就是非常这个清楚的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 在座的各位呢，可能在那个学习这个如来藏法门，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参考呢，就是相关的这个佛教方面的第三转法论的，就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法界瞻也好，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宝性论相关的这些注释呢，就是应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分析，否则的话呢，就是好像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一会儿讲空，就是一会儿讲不空，那么到底是空还是不空？ 到底是自空还是他空，就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这个疑惑，但这种疑惑呢，就是也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就是容易这个牵出啊，就是只要是对这个大乘的这样的这种，经论啊，就是经论呢，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去学习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这些这个，这些什么，就是这种这个怀疑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也很这个容易这个牵出，就是所以，我。 我的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对那个如今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不通的非常复杂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在时间当中的话呢，应该是要懂到这个不通这个一些思想的这个历史背景吧。就是包括现在这个日本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藏文啊，就是藏文就是直接翻译成日文的，还有这个梵文就是翻成日文的，也有一些汉语啊，就是汉文这个翻成日文的，有不同的这个途径就是。 来的就是，然后很多学者呢，就是也特别的这种，就比较这个重视吧。就是有一些学者的话呢，就是他们对这个如来藏思想也好，就宝性论的话呢，就是还是，有深度的这个去研究。然后现在这个英文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的，也有藏文的，也有这个汉文的吧，就是有不同的，包括这个，像那个法国这边，就是有一些欧洲这边的话呢，他们也有不同的这个。 一些学者呢，就是去这个研究，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从修行上面讲呢，当然是每个众生就是要自己具足这个如来藏的道理啊，就不仅仅是口头上说的，自己真正是哇，就是绝对是我们每一个人具有这种这个佛性啊。 就这个一定要懂的。当然，你完全要明白的话呢，就像好像那个就是如来藏这个他空是后论里面就是应用的还是什么，就是是涅槃经。涅槃经当中有一个叫像实地菩萨的话呢，就是对真正的如来藏的本来面目要描述的话呢，就像这个就是晚上这个看色一样的，就是不是很清楚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个凡夫人，就是完全就是通达这个如来藏的这种本来面目。当然，我们通过这个文思和通过。 这种众相的方式来，就是了解这个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非常这个稀有的、难得的、深深的、那么微妙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如来藏呢，就是要全方面的，就是去了解，就是这一点呢，我想也并不是就是特别难，就是大家呢，就是应该这个可以去学习吧，就是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汉地的这个宝性论也好，就是大乘这个究竟一乘。 这个宝性论也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其他的就是不同的这个。
好吧，弥勒菩萨是吧？啊，那要把今天讲到这里，好吧。 明天啊，继续讲好吧。
Om Bandarangara Padma Asadardha.